特别今天还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并且还有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刚才领师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一想看，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人，他们现在在追求世界上那些没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他们在被那些事情缠绕着，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殿中。而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能够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向他寻求智慧，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祝福，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耶稣，你说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你就让他们得安息，你就让我们得安息。天父上帝，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奔波劳苦，心中充满了劳苦愁烦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愿意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把世上一切的烦恼忧愁完完全全的都放下，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宝贵的话语上面，让你的祝福，让你话语的激励，借着圣灵的光照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求主在下面的时间里丰丰富富的做工，做王掌权，圣灵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得到充充满满的饱足。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的比喻，我们讲过一共有17个了，不知道你们都还记不记得，17个都是耶稣基督的比喻。那么我曾经是说是去年的2016年我们讲那个圣经里的比喻，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有几个准备好的就延到今年来了。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新约中的比喻，但今天我们讲一个不是耶稣基督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讲的一个比喻。这个人叫做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是玛利亚和约瑟后来结婚后生的那个儿子之一，是耶稣的弟弟。他一开始并不信主的，但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不但信主，他成了教会的中间柱石，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书呢，他在第4章13节他给我们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用一些比喻来比喻我们的人生。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比喻的。我们的人生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像那个莎士比亚在《Hamlet》说的是，那个是还是不是是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有人生的追求。我们的一生应该怎么样度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一个寿命。我们一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才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都在思考。所以每个人都在设计自己的人生，有些人生的梦想，有些人生的追求，这是对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人生追求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生追求，那个不许你有什么人生的追求，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生的追求就是要做螺丝钉。你大概年轻人听得怪怪的，但是比我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是党把你拧在哪儿，你就待在哪儿，就拧在那儿就发挥作用就可以了。那是我们唯一的那个追求，因为那时候凡是你追求，你比如说你想，我想做一个科学家，你比如说那马上就会受到批判，你是要白砖道路，或者我想那个当政治家，那就完了，那肯定就抓进去，抓到监狱里去了。所以没有追求，但是呢，那时候人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追求的，你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追求的，虽然压抑。当然现在好了，现在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人生，自由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觉得中国的高中念着费劲，那我可以到这儿来念，是不是？你现在有好多人，你们现在就在这儿读高中，在这儿上大学，这个在 几年前、十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过去要移民的话，你一定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然后那个需要那个技术移民的审核非常的严格。现在呢说我有钱啊，有钱现在也欢迎，有钱现在全世界都欢迎，你拿着钱来投资也可以移民，所以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好多的人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来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到这里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来到这里之后，你追求人生的理想是否一切都顺利呢？是否你所想所求的都如愿以偿呢？我想大部分人心里可能都会百味杂陈，来到这边之后也不容易，都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困难，也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边，我们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追求。雅各今天就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讲的一些比喻，要给我们一些教导。雅各怎么说的，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我一会儿说我为什么用修订版，那我们一起来读。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凡这样自夸的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行善该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赫尔本修订版的经文。雅各书啊，雅各他就写了这一篇书信，但是这篇书信呢很特别。我记得我好像听说你们那个青年团契下一个阶段准备学雅各书，好像有个这提法，是不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小组，加勒小组，现在也开始在学雅各书。雅各这个人写书呢，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在犹太人为主的教会里边。犹太人为主教会，原来犹太人是讲究律法，追求律法，就是靠那个守律法来让上帝得到上帝的肯定。那么现在听说不用守律法了，哇，这下高兴坏了，说啊，那不用守律法，那现在咱们就不管那一套了，现在反正说我就坐在得救的轿子上，我为所欲为，我就犯罪也可以，因为犯罪才显得神有恩典呢。那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很流行，起码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那雅各呢，写雅各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这样一个想法。雅各书说，不是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之后就可以随便的犯罪，反而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救恩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为神做更好的见证。所以他整个雅各书的这个观点，雅各书的这个立场，就是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上面，所以他强调这个行为特别多。那么雅各也探讨人生的事情，这一段呢实际上是在探讨我们的人生。这段经文挺有意思的，我为什么用和合本修订版呢？因为它和那个我们常用这个和合本，现在这个不一样。和合本一开始这段话呢有一个那个词叫做嗨，你们有话说，然后后来就翻译成注意了。那这个话呢，一开始如果你不太了解它原文的话，会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像我一开始看那个嗨的时候，还以为雅各叹口气呢，嗨。但实际上如果看原来希腊文，希腊文呢是强调的一个语气，是他那个 agé 是一个好像是 come on， 你记不记得那个非洲美国人，咱们不说他叫黑人，叫非洲美国人，非洲美国人一般说快板的时候经常说 come on come on， 对不对？他那是干嘛呀？他提醒你注意呢，实际有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的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Now listen， 或者说 Come now， 意思说大家现在请注意，雅各要想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呢经常有人不觉得重要，不太注意听，那雅各怎么办？就请大家说，哎，注意了，肃静肃静，听我讲好不好？那不起作用。最后雅各怎么办？雅各来一个大声疾呼，嘿，注意，给我听着。但我不经常这么说话了，大家别吓着你们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他用了一个 agay， 我们把它翻译成为害，这个害是提醒注意，实际他在提醒我们注意他下面所讲的内容，他强烈的呼吁我们要仔细的来领会他下面要说的这个事情。他说了什么？雅各实际上在说一个人生主权的问题，他让我们认识到认清自己人生的主权。雅各这一段经文是从三个方面来说的，或者说我们把它总结成为三个方面。一种是主权抓在自己手里，放在自己手里，这样的人生。他还讲了呢，主权其实不在自己手里的人生。最后他讲，我们把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人生。那么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来论述他这个想法的。首先看第一方面，主权放在自己手里的人生。看这个人，看经文说的话，这个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往蒙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这个人是在干什么？他在做人生规划呀，他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是要赚钱。然后他怎么赚呢？他这个时间是他自己掌握，时间他说今天去明天去我说了算，我愿意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我往哪里去呢也我说了算。那么谋城一般都愿意进城里啊，要想做买卖在乡下赚不着钱，是不是都到城里去，进城，现在都进城。那当时进哪些城呢？当时那些城市都是什么格林多呀、以弗所呀、雅典呀、罗马呀，那些大城，所以他们就到那里面去，他们要往哪个城去是他们自己说了算。那么这还说什么呢？我在那里住一年，我去多长时间也我说了算，我去干什么做买卖也我说了算。所以这是整个把整个自己的人生完完全全放在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计划。其实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呀，都是要妄图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条座右铭，就是写把那个屈原那一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写成纸条挂在我窗边，整天在那儿看。其实他说啥意思我也没太弄明白，他也没太弄明白，他就知道说到处乱找啥也找不着，就是那意思。那我就跟着他说，我也就到处乱找啥也找不着，但是我以为那是座右铭，以为我自己去找我就能找得到，所以也是找了很多，最终找来找去找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找到了上帝的救恩。那么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人都是这样想的，都是想我的命运我做主。我经常看见有些那个微信名字就叫什么我的人生我做主，看过这种豪言壮语吧，一定听到过吧。过去还讲到说什么讲到那个有志者事竟成，好像说你有志气事情就成，其实世界上有志气的人多了，事情都成了吗？如果那样的话，那遍地都是成功的大企业家，或者是大商人、大政治家了。所以这些以为人靠自己就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的掌控，这样的人很多。就像这个人也是一样，这个人他这里讲的就是雅各说的这种情况，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说了算，我自己来定时间，我自己来去定目标，来定目的地，我自己来决定我做的内容。这是我们现在经常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好多的人都是在这样做，都是我自己在定，特别是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定。那现在呢都定什么计划？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那边的人定什么计划，那边洛杉矶那边呢挺有趣的，那边离拉斯维加斯近，所以好多中国人来了说，我虽然在这里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就到某城去，哪城啊？拉斯维加斯，我到那里去，到那里去赚钱。谢谢兄弟，到那里去赚钱，怎么赚钱？赌博。他认为到那里，我去那里不用半年，我一个星期、一个礼拜、一个月就赚够老本，赚够一辈子老本。结果去的人基本上都倾家荡产。还有些人说呢，买房子，买房子，当时那个底特律房子特便宜，底特律，那房子卖个白菜价，他们说。我到那儿买了好几大栋，这个美国经济不能总是这么惨吧，等它复苏的时候，那我就几乎是芝加哥的大地主了。所以有些人做这样的计划。 在洛杉矶我们那个当时那个教会的那些社群里边。那来到这边呢，发现加拿大的想法不太一样。加拿大呢，现在是说，哎，加拿大房子挺好，那个我有钱，我组织扫房团，听过扫房团吗？我把温哥华那些豪宅给他扫平，到这儿给他买的，老外那哭声震天，都买不起了，都瞪眼了。现在有钱呢，有钱就任性，所以可以随意的来设计。那么也有人呢，是说，那个温哥华房子卖差不多了，现在往东部来吧，又开始飞到东部来了。据说把多伦多扫的差不多了，开始这个扫帚已经扫到了滑铁卢，滑铁卢现在房市也跟着热涨。所以你看，有些人就是在这些方面，他以为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掌控市场，掌控人生。那当然，从青年人来讲，你们一般是讲学习，学习。那我想什么专业好呢？一般都会去读一个热门专业，什么专业热门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读专业都热门，热门专业为什么好？因为毕业了之后马上可以找到好工作，可以挣大钱。所以我们经常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可能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这样做可能更明显一些。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很多的时候，人是希望把整个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那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你的买卖是什么？你的城在哪里？你是不是已经赚到了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唯一知道的是，这种完完全全靠自己，不靠神，这样的人生，是一种不确定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呢，经常是一厢情愿的，就是我觉得自己能够成功，我想我能够成功，很自信，我管它叫盲目的自信。我记得，对不起，我记得原先在康州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药业公司里工作，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药业公司，叫做 Pfizer，就是叫辉瑞。那里边那个研发中心那些人呢，都是些牛人。都是博士，然后那个都是志得意满的，那些人非常的自信，他们干什么都认为自己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跟那地方的人传福音特别难。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教会那边的教会，另外还有一个赌场，赌场呢就那地方一个是药厂，一个赌场，赌场那边老百姓呢心还好软一点，你比较传福音呢，你比如信主的，赌场那边人多一点，你要像药厂那边人传福音的话。一个个心都相当的刚硬，因为什么呢？因为牛啊，他们都非常牛，拿到了最高的学位，然后呢，住着最好的房子，开着最好的车，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他们做不成的事情。所以你跟他去传福音，我记得有一个姊妹，你跟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我们这过得好好的，你找那些过不咋地、过得不怎么地那些人去传吧。”他认为。只有过得不怎么的、怎么好的人才需要福音。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能够成功。我们要仔细思考雅各说的这个。其实，人生真的是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都可以成功。那么，这种完全靠自己人生的人，完全靠自己的人，都狂傲，都骄傲。骄傲自夸，雅各说：“你们骄傲自夸，这样骄傲自夸是邪恶的。为什么是邪恶的呢？因为我们知道，骄傲自夸这种罪，骄傲这种罪，是人性中人类的一个最大的罪，最原始的罪。最早出现在伊甸园里边，对不对？刚刚创造出人来之后，人得了个什么自由意志？这是上帝爱我们呢，没把我们。”弄成小傻子，让我们有自由意志，结果人就开始滥用自由意志，所以就在那个魔鬼的引诱下就犯罪，就要和神同等。所以最开始骄傲就是罪性中最大的一个罪，而骄傲呢，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其实好多人，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需要有一个主，有一个救主，他们就说：“哎，我就是主啊，我是 有人说天老大，我老二，还有人说什么老大老二，我就是老大，我一切的人生完完全全都在我的手中，我就是自己的主。我现在这么厉害，我干嘛还在找个主呢？我闲的，我闲没事了。所以记得在多伦多有一次那个聚会之后，有个年轻人就当众就这样大声的喊叫，就说我就是我自己主，要什么主，真是愚蠢。所以这些人是狂傲自夸的，这种骄傲的心理让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然后呢对神敬而远之，所以是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想那些认识神的人，你如果不谦卑下来的话，没有办法认识神。越是那些精英，越是那些高知，越是那些好像知识很丰富的人，越难认识神，因为他们自己被那个知识，被他们自己的那个学问弄得有点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最厉害的。那么还有呢，骄傲呢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最开始挑动的就是我们人心中这种骄傲心理。所以经常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飘飘然了不起，那就是魔鬼撒旦在用诡计在把你引到离神越来越远的地步。所以这是神恨恶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不敬畏神，心中没有神的心态。这些人不敬畏神，心中没有神。那当然现在自由化的世界里边，这种心态非常普遍。人们以为科技进步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现在有什么纳米技术，现在我们中间也有学纳米技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什么那个数字技术，然后机器人马上就要取代工人了，咱们就可以都在这坐着看机器人给我们干活了，吃饭机器人来给我喂，所以就憧憬着那样一天，以为人可以把一切都控制，所以狂傲的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组织叫做美国人权协会，听说过这个组织吗？非常邪恶的一个组织，是这个希拉里的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在竞选的时候活动非常的猖獗。这个人权组织的宣言是什么？那是他们08年提出来的。他们的宣言是 Good without God， 没有上帝挺好。还有一句话他们说的是 No God No Problem， 他们把这些当作他们的口号，在他们的宣传品上大张旗鼓地印出来。所以你看多么的狂傲，这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的这些自由派的那种狂傲的心理。所以这样狂傲的人，这样狂傲的人都是邪恶的，都是神所恨恶的。不知道你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狂傲的人，或者换一句话说，你曾经或者仍旧是这样狂傲的人吗？我跟你说，我以前是一个挺狂傲的人，不认识神之前。我第一次出国，88年出国的时候，在瑞士，在瑞士虽然也去查经班，也在苏黎世大学，也跟人家都有很好的关系，因为他要搞活动啊，出去玩什么的，我都去参加，但就是不信，心非常的刚硬。那时候觉得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弱者的心理，我要做强者，我不要接受这种弱者的东西，所以一直就没有接受。那是等我第二次出国到美国之后，遇到了一些事情，才让我的心软下来。我们的人都可能有这种狂傲的经历，这种狂傲的思想，这是神恨恶的。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生命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的主权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我们看雅各是怎么说的。雅各说，人生是无常的，其实明天发生什么你们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现在不用说别的，就那天气预报都不准，天气预报经常你看他说的都是线报，天气线报比较准，说正在什么样他就说的比较准，预报都不准。那明天发生一些什么重大的事情人真的是不知道。其实稍微谦卑一点的人都会知道，说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真的是不知道。圣经有句话说， 我们脱下的鞋子，明天早晨还能不能穿上，都是一个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当然这样说好像有点悲观，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那个08年那个东南亚大海啸那一次，那边去度假的那些人，那可是都是有钱人呐，有钱有闲有时间，他们在那边去享受。他们去之前，他们那么牛那么厉害，那么多幕僚，他们知道那个时候要发生海啸吗？他们不知道。所以成百上千的人在那场海啸中丧生，就包括那些很牛的人很厉害的人。再比如说911的时候，上飞机的那些人，他们知道这个飞机会撞上世贸大楼吗？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不会，绝不会上去。我知道那个飞机上有马里兰大学，我们在那个巴尔的摩那边都认识好多人，在那边有一对老夫妇，中国来的，在那边看孩子，然后刚刚要回国去休息一段时间，很高兴想回国回祖国，但是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甚至现在我们知道说明天的经济境况怎么样，明天的这个政治气候怎么样，创上台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大家都在那乱猜。人生是莫测的，雅各要告诉我们的说人生是莫测的。那么雅各说的时候，我一想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比喻，除了雅各这个比喻，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一个比喻。主耶稣的比喻是一个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富到啥程度，他的东西都没处搁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银行，没有什么那些那个离岸公司什么的，那个时候的财富就是堆仓库里，那怎么办？他就拼命盖仓库，然后他就开始在那里吹牛说，哎，我这个东西够我吃好几辈子了，我就快快乐乐，我一点忧愁再也没有了。但是在这个比喻里边，上帝向他说话了，说你觉得你不错，觉得你好多的钱，但是如果你的命没了，你的灵魂被取走了，这些钱还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比喻深不深刻？这个比喻非常的深刻，让我们想一想，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富人多不多？现在的富人当然是说不用拼命盖仓库了，他有银行啊。中国银行不安全的话，我可有瑞士银行啊，瑞士银行比较安全，实在不行还有巴拿马呢嘛，对不对？巴拿马有个地方据说叫什么，怎么反正都有办法，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办法，我没有钱，他们都知道。然后他们呢也觉得他们的钱是好几辈子都用不完的，可以任意的挥霍，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如果今天晚上就双规了，如果今天晚上就因为什么事情被暗杀了，因为今天晚上被绑架了，因为今天晚上出个什么政治的那个变动，自然灾害的变动，人命没了，那么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些钱用圣经的话来讲说，你预备的要归给谁呢？那些大笔的财富都是为别人准备的。所以人生很无常，人生是莫测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那些所有的钱财上面，所有的这些名誉地位上面，那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人生的主权是不掌握在人的手中的。雅各还说，他说人生有很多的变化，变化他这个比喻用的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变化像一片云雾，云大家都看见过是吧，云，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愿意那个看天上的云，比如去出去那个我们叫那个挖竹草或者打柴什么的，反正是有时候躺在山坡上看云，看那云非常的好看，看那个经常会变现出经常好像一个人的脸，或者好像一个动物，好像一座城堡，反正非常的好看。但不管怎么好看，刚看清楚，哎，它变了，它马上又变化了。当然现在望云也不太容易了，现在有雾霾看不清楚，但是云是变换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给你看两个云怎么样变换。你看这个望云有些时候很有趣的事情，这有几个图片，这个像什么啊？这不管说像什么，反正像个动物，很有趣，对不对？这个是看上去很有趣。 那么这个你以为是那个海岸边的沙滩吗？山峰吗？山丘吗？云，是云。那最有趣的就是下一幅图画，下一幅图画你看这像什么？像马。什么马呀？神马。那你就想问，记不记得有一句话以前叫做神马都是浮云，都是浮云，不管多美妙都是浮云。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浮云，好像是看上去很有趣的东西都是浮云。所以现在老了已经不看云了，但是我仍然在意识到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在变化，好像看上去很美妙的一些东西你很快都会失去。所以雅各说人生是多变的，人不能掌控，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能掌控，并且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呢，非常的短。人生短暂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用了一个比喻，也是用云雾，说出现片刻就不见了。那个荷尔本说的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个短。人生短。其实人生的短暂呢，可能年轻人不太容易体会。像我们这上点年纪的人，过了六十岁之后，现在就觉得说这个人生真是太快了，如白驹过隙，是反正说是东流水逝去，那个时间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有首歌在那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哪儿也没去，时间按照它的规律在向前走。我也想让时间变得慢一点，比如让自己的衰老慢一点，但是人不能掌控时间，所以时间就是这样一分一秒的逝去。所以人生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人生想想说，人有多大岁数？那个摩西曾经写过一个诗，他来描绘人生。摩西还是诗人，摩西你看大政治家、军事家，什么又祭司，还是诗人。好多领袖都愿意写诗啊，写些诗。摩西也写诗，他写的这个诗篇是收进诗篇的唯一一篇，90篇。其实他前面还讲了呢，他讲人生好像树夜间的一更，或者是早晨那个发芽的草晚上就枯干，这个人生比喻成一天，一天是不是很短呢？就很短了。但摩西还不解恨，他又开始说是夜间的一更，一更呢总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不对？3个时辰，然后呢还是有一段时间，他还不解恨。他接着又说人生好像一声叹息，这个叹息你再憋足了气，你慢慢叹息，唉，你也挺不了多一会儿，对不对？更短了，更短了。他还不解恨，他又说人生像转眼，转眼呢，转眼，这眼球你眼球再呆滞，比如是什么，那你一转个眼也是挺快一时间。他还不解恨，他说如飞而去，看过的蜂鸟飞吗？看过的苍蝇飞吗？嗖就不见了。说的什么意思？都是在形容人生的短暂，人生相当的短暂。其实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好像是增加了，对不对？增加到那个比这个现在说的70岁、80岁好一点，70多岁、80多岁，像加拿大大概是87、8岁这样子，就是人生寿命有点延长。但不管怎么说，和摩西的年代和3500年前相比，人的寿命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当然科技进步是显著的。所以人的寿命真的是很短暂，70岁、80岁大概也就如此而已。我知道在我的同龄中已经有人离世了，我记得我出国之前在国内，在那个叫大连医科大学那边有一个同事，我们关系也不错，是我一个师兄，在同一个大学里面毕业的。他当时做科研处长，那是不是做科研处长？年轻人40岁，刚到40岁，他比我大一点，已经不错了。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个苗子，以后说不定能够当校长。等我出国差不多十年时间，我回去的时候一打听，说王处长逝世了。哎，我说怎么会呢？突然间得癌症逝世了。用我们校长的话来讲说，这人不抽烟不喝酒，得肺癌死了，你说怎么解释？我现在所以我照抽不误。当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个年轻，非常的年轻，不到50岁就去世了。 我们还看到说有那个花季的青少年，也是就突然间逝世。所以这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人生非常的短暂，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寿命，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其实啊，无论是活100岁，活90岁，还是19岁，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限，但是如果是和永恒相比的话，都是忽略不计的，都是忽略不计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自己的人生和永恒连在一起。如果人生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这个寿命不管是多长多短，实际上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让神掌管的人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人生，要把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人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人生，这才是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那雅各是这么说的，雅各说，你们倒应当说，你们正确的态度是，主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主权，雅各在这里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生命的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正确的人生态度是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的人生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他怎么样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就顺服，并且呢，要怀着感恩的心，时刻的来仰望他，信靠他。但我这样说呢，大家不要误解，不要以为说我在教你们是要让你们胸无大志，让你们那个没有这个好好的追求自己人生的意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把主权交给神，其实呢是让自己的人生活出更美好的意义。因为我们自己去追求，可能追求的方式、追求的内容、追求的效果不对，最后呢可能得到的是得不偿失的。比如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你虽然是发财了，虽然是得到了全世界的金钱，但是如果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自己的人生只不过也就那么70-80年，虽然有钱，但是却失去了永恒，失去了在永恒里面的福分，这个用圣经的话来讲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神也不是让我们自己在那里懒惰，在那里完全的虚度年华，神要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好好的来让我们的人生发挥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要积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比如说神赐给你聪明才智，我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很多人有非常非常明显大的那个聪明才智，我非常佩服你们。这样的聪明才智赐给我们，神也让我们好好的使用，在你所工作的那个行业，在你所从事的那个岗位，要做出好的成绩来，好好的为人类做贡献，好好的让自己的人生能够把上帝给的恩赐发挥出来。我也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心灵手巧，手特别巧，什么事他都会做，我这个手笨得跟猪爪似的，我就好多事情看人家做的，我一上手就做一团糟，做不了。但是神给了你那样的恩赐，也让你好好把它用出来，用在你的工作中，用在你帮助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行善的事工中。所以神让我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计划自己人生的时候，要把神放在首位，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位置。就是你在计划的时候要想到说，这样的计划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雅各还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应该有感恩的情怀。为什么要感恩？其实这里边雅各说，主若愿意，其实主已经愿意了，主愿意让我们有生命，让我们活着，主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这个期限内能够实现我们实现他在我们人生中的一些旨意。所以主是愿意的，主愿意在我们生命中施加恩典。其实我们生命中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比如说神赐我们聪明才智，赐我们身体的健康，都是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来为人类做贡献，来为自己的家庭来提供经济支持，来养家糊口，这都是神的恩典。神也赐给我们一个美满的和睦的家庭，或者说比较美满比较和睦的家庭，或者说基本上美满基本上和睦的家庭，这神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家里边要特别的感恩，如果你有很好的很和你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的配偶，感恩吧，因为这是很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如果你有很听话的子女，很有出息的子女，他们自己能够完全的自立，能够有一个向上的人生，感恩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要感恩。神也赐给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互相称为弟兄姊妹，真的是就是神要让我们像主内像亲人一样，像亲兄弟姐妹像亲人一样，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的互相扶持，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走前面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有一个和睦的教会，有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感恩吧，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其实神的恩典还包括他维系着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生活环境。我们以为这个宇宙这样转来转去，这样这种按照这种规律转是应该的吗？是应该的，那是因为上帝是这样设计的。这一个精密运转运作的宇宙，哪一个地方稍稍发生小数点后50位几位的那样的一个差错，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所以这个宇宙这样的运作，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神的手在托住，像希伯来书这里说的这样，是我们的主用他大能的手托住这一切，所以我们才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中。如果不然的话，如果那个引力，这个星体之间的引力，它引力发生一点变化的话，稍微大一点，这些星球就 collapse together， 就都粘在一起了。引力稍微小一点，然后就不知道都飞散到哪里去了，地球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是神的手在托住，所以每一天看到太阳忠实的升起，我们每一年看到四季这样变化很奇妙很有趣，我们都要感恩，都是神用他的恩典在托住我们。当然最大的恩典就是他把救恩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认罪悔改，愿意从原来背离神的道路上转回来，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归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都已经得到了这样的救恩，我祝贺大家。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真的是要仔细的思考，人生的主权不在我们的手中，人生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把自己交在那位又有恩慈又有怜悯又爱我们的创造主天父上帝的手中，那才是你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交托仰望神，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我们喘气，我们吃东西，我们走路，我们能做事，我们有做事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在神的手里，就是主他有这样的旨意，他愿意我们就能够活着，就能够做事情。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计划中，一个人生中没有神，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管我们的人生，是很可悲的，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们所依靠的就是自己，而自己往往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在顺境的时候忘乎所以，以为说啊，我厉害，我什么都能搞定，我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但是人真的是可以永远的搞定一切吗？那是不可能的，你总有你自己的极限。所以这样没有神的人，当他们遇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自己不能再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他们就会没有盼望，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人陷入绝望之中，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就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他们就会自暴自弃，他们就会怨天尤人。所以没有神的人生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人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同时，在神手中的人生会是一个美善的人生，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人生。雅各这最后这段话又是回到了他的最基本的立场，他说你要有信心的话就必须有行动。所以雅各实际上在补充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不要以为说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好像一切都完成了，其实那因信称义得到救恩只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一个成长的生命你一定要有那个生命的体证，生命的状态。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活出一个像神的子民应有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有信心。所以雅各就是说要有行善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那证明还是在最终根本没有真信，没有真正得到那个信心。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行善，知道行善怎么知道呢？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告诉我们要照着他的话语去做，我们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去行。就像雅各在前面讲的一样，就说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那个信心是死的。我们现在又有活的信心，活的信心就是我们知道上帝说这样好，我就照着这样去做。上帝叫我们互相彼此相爱，爱你的邻舍，我们就照着去做，所以这样就活出了在神手中的人生，活出一个美善的人生。我们知道人生实际上最美善的人生就是不是整天想着自己，看着自己那一块一堆一块，而是能够把自己的人生变成能够祝福他人，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个最美善的人生，最好的人生。所以知道行善我们就去行，我们就去荣耀神，我们就要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人生在神手中的人生才是更加丰富的人生，更加美善的人生。最后呢，就是有一点时间我稍微说说我的一个故事。我经常听有弟兄姊妹说他们愿意听传道人说一边讲道一边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这人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故事，或者说有些故事我也没有很好的总结。但今天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挺有趣的。我本人呢是知识青年，老知青。当时下乡的时候4年在乡下很无望，很绝望，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人生任何的意义，整天反正就是在那里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然后如果修理出点什么名堂来还可以，那时候那个工分也很低，然后那个生活也非常贫困，没有盼望。但是呢在那个1977年我又恢复高考了，那时候简直就像在水中要淹死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恢复高考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当时就开始想要好好考学。要考大学，那时候已经10年没有考大学这种事情了，那时候是选拔工农兵学员，像我这样的这个出身不好是不可能被选上的。那现在有考试的机会，那么就要想一下我应该考什么专业。当时考什么专业最容易呢？师范专业最容易，因为需要老师，并且师范专业呢国家给一些很好的优惠的政策，比如说有助学金什么的。但是当时家里讨论的时候一致反对，都不同意我去当老师。我的母亲是老师，我的舅舅表哥表姐，反正是家里边好多人都是老师，大家当老师都已经当够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时间，那个老师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经常会被批斗，学生们说把老师打死就打死。现在你们都想象不出来，那是真事儿，真不是。现在有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很好想回去，我都觉得挺可怕的。所以他们当老师说老师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很没有，不被人尊重，不像现在这样你学生一到过年过节就提了着礼品你跑老师家里去了，那是现在，那时候不是的。所以不要当老师。所以当时我下定一个决心，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再当老师。那考什么呢？那后来就说 我妈妈说我父亲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他去世很早，但他去世之前是个医生，所以就是考医生吧，考医学院。因为医生呢，不管你哪朝哪代，你谁上权谁当皇帝，你都有头疼脑热都得病啊，所以当医生这个比较好，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所以要考医生。所以那人就报了医学院，第一志愿报的是当时叫沈阳医学院，后来改名叫中国医科大学那个。报那个学校的时候，他有两个志愿，一个是医疗当医生。当时呢，因为第一次考那么多年都啥也没学着，怕考不上，说还再报个第二志愿吧。第二志愿叫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所以报了这两个志愿。后来到学校里面去，给分配到公共卫生专业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报公共卫生专业的人比较少，而他又必须要有那个70人这样一个指标，所以就在这个第二志愿里，凡是报的就给你就划过去。那我说我想当医生啊，你先学这个吧，先学这个吧，就开始学公共卫生了。学了公共卫生之后，后来又考研究生的时候考了个流行病学专业。流行病学专业在大连医科大学读完了之后留学校干什么？当老师，当老师。所以走了一圈，最后又当老师了。所以我当时在讲说，历史跟我开玩笑，命运跟我开玩笑，我就想不当老师，这辈子就不想当老师了。我觉得我如果做医生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整个转来转去，最终又回到了那一扇门里边，还是成了老师。那时候不太理解，到后来呢，我信主之后走到今天，我回头看一下，实际上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计划，上帝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的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叫我当老师的那些年里边，让我积累一些能够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些品质品格。比如我在大学里边，我和学生们处得都非常好，我是无论在国内的学校在国外的学校，我教学的时候还是都很受学生欢迎的。我在国内是那个大连医科大学的10佳教师之一，我在这个昆士的时候还得到他们系里的那个优秀教学奖。你想想，一个外国人英语磕磕巴巴的能得到教学奖，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真的是喜欢和那些学生在一起，我和他们之间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好，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所有一切倾囊的交出他们，交给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学到有用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他完成学业，能够做好论文。所以我是非常倾心的去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当老师的时候，就给我逐渐锻炼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能力，让我在人前说话的时候，不管无论是多少人，我可以不觉得很心跳什么血压高那样子，就是比较从容。那么这一切后来我发现是都是神在预备我成为一个他的器皿，就是在教会里边当老师。今天所谓牧师不还是个师吗？不管你是牧师什么师，还是师，还是老师，还是一个要教神的话语的一个老师，是用神的真理来把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一个老师。而这个老师是一个更神圣的一个职务，一个岗位。所以我今天走到今天，回想起来，神他是一步一步都有安排。我原来不知道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但是上帝他怜悯我，他一直把我抓在他的手中，他一直让我在他的计划中，最终成为他手下的一个教师，一个老师，一个牧师。我非常的感谢神。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雅各告诉我们的道理啊，真的是希望我们仔细来思考。我们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面，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中是不安全的，不稳妥的。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实际上不是的。那么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神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他会保守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祝福我们到底。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在我的生命计划中 你完完全全的作王掌权，你把我带到了你为我预备的最美好的人生道路上。天父上帝，我也感谢你，你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你都有这样美好的计划。主啊，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诱惑吸引，我们的思绪被世上所有的这些红尘中的一些东西所搅忙乱，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来考虑你在我们人生中的意义。说今天求你借着雅各书这样的一段比喻，一段的警告，你让我们思考，我们不要把人生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人生放在你的美善的大能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人生中写下最丰富的内容，最美好的内容，画上最美好的图画。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在座的同胞，他们的人生都被你来掌管，和你的永恒永永远远的连接在一起。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